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他昼夜思想着神的话语，都在他的教导中流露了出来，这些话语也进入了我的心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三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我将继续进行这个系列的教导，我把它命名为信徒的权柄。我曾被教导你必须要逆来顺受，你这辈子没有任何能力和权柄，我们得救了，被困在这里坚持着，直到我们都去了天堂。在那甜蜜的未来里，一切都会很棒，但在眼前的艰难中，你不得不挣扎着度过难关。但是当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拥有能力和权柄时，一切都太棒了。我开始看到很好的结果，但同时我也犯了错误。其中一个错误是因为我不明白我的权柄，我对疾病、抑郁、魔鬼等等都有绝对的权柄。而我的绝对权柄仅仅止于我的鼻尖而已，我对别人没有权柄。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弄明白，我只是认为神给了我权柄，我要把一切都理顺。但是神不会侵犯他人的自由意志，他们比我更有自主权。我也许有权柄胜过魔鬼，但如果那些魔鬼因为错误的想法而接近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已经接受并拥抱了这些东西，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坚固营垒，你必须处理那个人的问题，让他改变想法。让我在这里引用一些经文，马太福音十章一节说，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逐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在这一点上没有限制，他们出去时，来看第七节，圣经说，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，意思是就在这里，就是现在，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去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注意看，他没有说什么，他没有说求神医治病人，洁净麻风病人，使死人复活。因为人们不理解神赐给我们的权柄，普通人对神的态度就像乞丐一样，神啊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一无所有，我什么也做不了，但我知道你无所不能，你会伸出你的手来医治吗？他没有告诉我们要这样做，他对门徒说，你们去医治病人。很明显，能力不是他们的，是神的能力。用我自己的能力，我什么也医治不了。神赐给我权柄，制服各样的疾病，并一切的鬼，可以赶出他们。我有权柄对抗一切疾病，我才是那个去医治的人。不是我的能力，是神的能力，但我有权使用，我必须得使用它。因此，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些时，既然我有权柄，我就期望服侍的每一个人都必须领受，但我还尚未完全明白权柄，我不能违背他们的意愿。在昨天的节目中，我引用了马可福音第六章，耶稣在他的家乡，因为他们弃绝他，厌烦他。圣经说，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，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，他也诧异他们不信。他不能行异能，圣经没有说他不愿去行，他不能，你也可以说不会去做，因为他不会凌驾于人的意志之上。神的旨意是让每个人都好起来。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每个人都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神的旨意是不愿一人灭亡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。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这一点，因为神不会把他的意志强加给我们，而是把救恩展现给我们。他今天通过电视向你展现真理，对你说的一些即使是基督徒也不明白的事。普通的基督徒只是认为人们接受与否都取决于神，但神的旨意是我们都能作首不作尾，但居上不居下。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三节说，凡事得胜。 但他没有强迫我们这么做，我们必须做出选择。当你把神的能力带给别人时，你必须考虑并认清这一点。我在德克萨斯州切尔德里斯时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。我是那儿的一个教会牧师，有时我会上电台节目，那个广播节目在切尔德里斯半径30英里的周围都能听到。有几个从惠灵顿的人来找我，惠灵顿位于半径30英里的北部小镇，他们听到了我的节目，联系了我。他们说那里有个女人被鬼附着，情况很危险，要把她带到我这里来。我说好的，我会为他祷告。但他们还说情况非常糟糕，你必须禁食一周才能处理这件事。这是对马太福音17:21的误解。这节经文中耶稣说，至于这一类的，若不祷告禁食就不能除去。有些人解释说某些魔鬼只能记着祷告和禁食被赶出，这节经文不是这个意思。马太福音17:20的主题是在讲不幸。马太福音17:21是说这种不幸只有靠祷告和禁食才能除掉，没有任何魔鬼是靠着耶稣的名和对耶稣之名的信心所不能战胜的。但不管怎样，我还是配合这些人了，我禁食了整整一个星期，他们把那个女士带到我这里，我就不详细讲了。这个女士曾被魔鬼缠身，她可以亲眼看到魔鬼，他们会进入她的家折磨她。他们还告诉了她一个确切的日期，在那天他们会完全掌控她，她会成为可憎的，被罚入地狱，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。这个女士很恐慌，我的意思是她真的快疯了，她基本是个废人了。总之，他们把这个女士带到我这儿，正如我一直以来教导别人那样。我知道我有权柄胜过魔鬼，我见证过很多鬼从人的身上被赶出去，我知道我有权柄，但我也知道那个女士有自主选择权。于是我开始和她交谈，试着找出曾经发生了什么事，为什么这些魔鬼会接近她，为什么她会处于如此糟糕的状态。总之，简单来说，基本原因是由于宗教的教义。他没能成功向他的邻居做见证，后来他的邻居去世了。以西结书33:8说，如果我告诉不幸的人，他将要灭亡，而你若是不警告他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了，但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血。于是这个女士一直活在定罪中，认为自己有罪，是神派她去帮助邻居的。因着恐惧和错误的宗教教义，她让魔鬼进入，对她生命做了极糟糕的事。他觉得自己无法获得神的能力，他重生了，但他觉得自己辜负了神。正因为如此，这是神的惩罚，他整个人都很恐慌。总之，我已经找到了原因，我就把赦罪和洁净的经文讲给他听，还告诉他他已经是神的义了，神也不会根据我们的表现来对待我们。我服侍了她大约一个小时后，这位女士整个表情都改变了。在那之前，她很恐惧，不敢看我，但之后她完全变了。大约一小时后，我觉得她已经领受了真理，她已经准备好了。于是我说，感谢神，我准备好和你一起祷告了，我们要打破这些属魔鬼的东西，让你得自由。这个女士说，我不需要你和我一起祷告，我已经自由了。她知道她已经被释放了，得自由了。我甚至不需要和这个女士一起祷告了，通过神的话语，她获得了自由。你知道，在诗篇107:20说，他发命医治他们，救他们脱离死亡。神的话语会释放你，你不需要找人把魔鬼赶出去。有时人们给魔鬼太多余地了，以至于他们被附身得太厉害，需要别人帮助。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你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使你得自由。这节经文出自约翰福音8:32，因此其实你可以自己摆脱邪灵和魔鬼。我说的不仅是魔鬼附身，像是在电影《驱魔人》中的那样。我从来没见过那种情形，但我听人说过。我说的不是那些人们自残的极端案例，那些事确实会发生。 我认识一些人，我见过那样的人得释放。但我是说，有些没那么严重的情形，也许不是很明显，但其核心仍然是属魔鬼的。你能看到人们从中得释放，并且不需要经历捆绑和赶出魔鬼的过程。你可以与人们分享真理，而真理就会让人们得自由。在本周剩下的时间里，我会讲解更多经文。我有很多内容想说，但既然我在这里，我就要和你们分享一些见证，以及通过艰苦方式所学到的东西。我并不是说这是最好的学习方式，但如果你能挺过来，如果你坚持下来了，有时候艰难困苦也是学习的好方法，这会令你永远不会忘记。你知道吗？在我刚开始对神热心时，那时我还在浸信教会，我开始说方言，有些人因为这件事对我大发雷霆，而我开始做的一件事是意识到我有权柄胜过疾病、病痛和抑郁等等。我意识到，虽说不是全部，但人们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属魔鬼的。于是我开始和人们一起祷告。有位从纽约来的女士找到我们，她是一个女同性恋。他来到我们这儿，我们向他做见证，他重生了，是真的重生了。但是他仍然在处理他要面对的女同性恋的生活方式。就他的行为而言，他更像一个男性而不是一个女性。总之，说来话长，我们在帮助他，对他进行门徒训练，他也在进步。但是有一天，我们在那儿给他找了工作，给他找了个地方住，我们为他做了一些事。有一天，他没有来参加周三晚上的聚会，于是我们去看看他出了什么事。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了，他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他整个人疯了，失去了理智。当时他还在工作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有个人对他说：“黛比，我们4点到你那儿送你回家。”他一直和那个人一起拼车，所以他从那个人口中得知自己的名字是黛比，他让这个人送他回到家，把自己的包翻了个遍，找到了几把钥匙，把门打开，坐在自己的公寓里，想知道自己是谁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他真的失去了所有理智，我们都知道他面对的是属魔鬼的事。如果我们去找官方机构，他们会给他用药，把他关进精神病房。官方机构不愿意面对属魔鬼的东西，只会试着在物理层面上解决。说来话长，总之我们解决了这位女士的问题，为她祷告，把鬼赶出去，于是她被释放了。我的意思是，她彻底的改变了。这个消息开始传了出去，人们都来了。我们开始看到酗酒的人立刻得了释放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们再也不想喝酒了。酒瘾是一种邪灵，他们不需要经历脱瘾过程就得了释放。我们看到吸毒成瘾的人立即被释放，并从兴奋状态中脱离出来。我是说，他们立刻就清醒了，再也没有任何毒瘾。因为这样的事，大家开始来找我们，而我们不得不偷偷地做这些事，因为我们仍然在不相信这些事的浸信会，他们不相信这是有可能的。总之，我可以给你讲100个关于我们经历的故事。发生了很多好事，人们得着了释放，但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我们只是在边走边摸索，我们也做错了很多事。许多事都错了，其中之一是我们读了一本书，我不会告诉你书名，因为我不推荐你去读，若你读了的话会导致问题。那本书说你要把鬼从人身上赶出去，必须有2个人在场，必须让他们呕吐在一个桶里，要问鬼的名字，你得让人说出他的名字，你得询问魔鬼的名字，还得把魔鬼打发出去，必须做很多事才行。之后我们回想起来，你知道耶稣并没有做过这些事，他确实赶出了魔鬼，但他没让人们填问卷或心理咨询这些准备工作。我们做这些事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，我们只是尽了最大的努力。总之，那里有一个同性恋的人想要摆脱那些魔鬼。 Hey, 这是现今的热门话题。有些人会因我认为同性恋是魔鬼附身而生气。我要再次强调，被魔鬼附身是有不同程度的，但我认为同性恋是属魔鬼的，那不是神所创造的样子。任何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人都不可能不受魔鬼的影响。有些人对他的屈服程度如此之深，以至于他们被附身了，他们需要得释放。这个人是被魔鬼附身了的。我们要解决他的问题，我们在安排了时间要把那些鬼赶出去。在星期三的晚上，他来到浸信会的教会聚会，向我求助。那个教会里的副牧师，我曾带他受了圣灵的洗。我们曾一起把鬼从人们身上赶出去过。总之，他来时还带了另一个同性恋的人，那个人想看看这是怎么回事。他想看看从邪灵中得释放是不是他想要的。所以这两个人来向我求助，结果那个副牧师去参加别的研讨会了。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，我对其中一个说，不行，我今天不能处理你的问题，我一个人做不来，再说一次，这是错误的。但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。可他说，我今天不会带着魔鬼离开这里，今晚我就要得释放。我回答说，今晚我不能释放你。他说，你最好做点什么，因为这些魔鬼要冒出来了。这是我结婚前发生的是，杰米知道我在做什么，他是我的祷告伙伴，所以我去找他。我们回到教会的主日学房间里，那是一个转角的房间，其中两面墙从天花板到地板都是玻璃，椅子堆叠的大约有十层那么高，只有几把椅子被摆了出来。总之，我和杰米还有这两个人进到这个房间。他说，今晚我就要得自由了。我说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们先祷告吧。当我开始祷告时，这个人跌倒在地上，开始像蛇一样蜿蜒着滑来滑去，并且叫喊，然后他抓椅子扔在玻璃墙上。我的意思是，那真的引起了相当大的骚动。当然了，在浸信会教会里的人们并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他们让一个引座员打断了周三晚上的聚会，说我们需要为安德烈祷告。他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总之，这个人身上的魔鬼正在表现出来。我知道我正在向全世界的人们分享信息，这的确是太离谱了。你会认为这肯定是我瞎编的。我要告诉你，事情的确是这样的，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，但魔鬼就是存在的。他们并不仅存在于巫医作虫的第三世界国家，在美国也有魔鬼，你所在的地方也有。魔鬼在这人身上表现出来，他像狗一样叫，像蛇一样蜿蜒地滑动。于是我开始根据我在那本书里读到的内容提问。我问这些魔鬼叫什么名字，不管怎样，那真是太奇怪了。与此同时，另外一个同性恋的人也来观察。他坐在靠墙十层椅子的最上面，紧贴着墙壁，吓得直哆嗦。总之，当时我在那儿努力想解决这个问题，我觉得自己被彻头彻尾的愚弄了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只是祷告说，神啊，帮助我。神让我想起了一段经文，我记得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，我可以查一下。耶稣对那些鬼说，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于是我心想，嘿，这太好了，肯定比我在书上看到的好多了。所以我说，奉耶稣的名，我命令你们都闭嘴，从这人身上出来。接着我看到这个人就这么倒在地上了，他看上去像已经死了。我走上前去抓住他，把他的身体翻过来，他正在赞美神，他说，我自由了，他们都离开了。而我心想，嘿，这可比我以前的方法好多了。总之，我提起这些是为了要说清楚，你看，有些人认为你只需要直接处理魔鬼即可，然而那个人本身也有着很强的控制权。甚至在路加福音中，耶稣去服侍加大拉被鬼附的人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人身上有一整个军团的魔鬼。对于那些认为我说的话很奇怪，认为现今这种事不会发生的人，这就发生在圣经中，而这个人他是不穿衣服的。 我认为这与现在社会中那些不愿意穿衣服的人是一组类比。我相信不愿意穿衣服的是源自于魔鬼，这个人会割伤自己。我相信那些自残的人也是出于魔鬼，但即便这人身上有一个军团，也就是6000个鬼，一个罗马军团要么是600人，要么是6000人。请原谅我不清楚其中的区别，但是不管怎样，这个被成百上千个鬼附着的人跑到耶稣脚前拜他。即使一个被600个鬼附身的人也可以前来拜耶稣，他们仍然有着自由意志，你不能违背别人的意愿去和他们打交道。这人来俯伏在耶稣脚前请求他的帮助，你必须征得那个人某种形式的回应以及获得帮助的渴望。你不能违背人的意愿把鬼赶出去。我说这些是因为我正在讲解神赐给我们的权柄。我读了圣经上说的关于神赐给我们权柄，制服一切邪灵，赶逐污鬼，医治各样的病症，胜过所有魔鬼。但通过圣经中其他的例子，你会看到隐含在其中的意思。你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，你面对的人有自己的意愿。他们会阻碍神想要做的事，就像马可福音6章中耶稣遇到的情况一样。你不能直接就把鬼赶出去，也不能违背人们的意愿让他痊愈，你必须要考虑到他们自己的意愿。与其来回重复那些宗教健身操，不如让那个人做好准备。我刚才说到的那个被鬼附的人，他已经准备好得释放了。而我所要做的仅仅是说奉耶稣的名出来，于是所有的鬼就出来了，那个人彻底自由了。我们正在讨论的是神赐给我们信徒的权柄，但我们也要用智慧来呈现并让你明白这一权柄所伴随的责任。其中还有一些指导方针，也就是必须要考虑到其他人，你不能违背别人的意愿做事。那些不明白这点的人在强迫和胁迫别人时给福音带来了负面影响。当然了，那不是正确的方式。我有很多内容要分享，感谢神，我会在明天的节目里分享他们。